好，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第九章哈。我们今天有两位新的姐妹哈，我们很欢迎。那我们这个这个星期我们这个时间的这个学习哈，圣经学习是尽量的要从圣经里面不经过太多的这种解释或者是背景的这种学习，就直接从。圣经里面就好像我们跟着耶稣，跟他的3年多这样走一圈啊，跟着门徒跟他一起走一圈，来听见他的话，而且明白他的话啊。所以学习这个时间呢，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学习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希望我们学到之后，可以带着别人，可以帮助别人来读圣经，来听到神的话。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马可第10章。我们知道，我在一再的说哈，耶稣身旁，耶稣一直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停下来。不管他往哪里去，或者他向西、向东，回到约旦河了。这一次哈，到第10章的时候，那总是有3群人。那么有一群人就是那个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那我们都感觉好像文士、法利赛人都是属于比较。好像比较负面性的个性哈、特性，或者他们的整个那个群组，好像感觉听到法利赛人就感觉他是假冒伪善哈。事实上，文士跟法利赛人里面也有很多人对耶稣是有认同，而且是有追求的哈。今天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一个，他没有说他是文士，他也不是法利赛人，可他很明显的是一个很典型的。懂律法的犹太人哈，等一下我们要看从17节开始哈。那基本上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有旧约，他们是有宗教，他们是有神的拣选，这是他们所确定的。嗯哼，但是有一个重问题是，他们领受了神的话，可是耶稣说他们听不明白。那耶稣说他们听不明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主观，他们想听他们要听的，哈。那无形中呢，就等于说他们所主张的，当耶稣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特别是安息日守律法、跟安息日行善、安息日救人、安息日医治这个事情呢，等于是很大的冒犯了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习惯或者是宗教生活。谈到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太希望我们把它归类成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关系，就是一种信仰，里面有个信念。那我们的信念是有对象的，我们谈过那个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而且呢，神跟我们之间，我们可以寻求，而且他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这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是一直没有办法去认证、认同耶稣。即使他们都知道他不同寻常，他有权柄。记得有一次，他们特别派人去跟着那个在哪里？约翰第7章，你可以看到哈，派人要去抓耶稣的把柄的时候，他们才其实准备要杀他了。但是那几个人回来时候，他们照实据实以告，他说他没。他很好，他有权柄哈，他有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对耶稣是很认同的，而且是很崇拜的，可以这样讲哈，所以就产生了尼哥底母会想去看耶稣，会去造访耶稣。那么今天呢，这里呢，从上次我们谈到这个，他们用一个可不可以休妻，好，然后。等于说呢，可以休妻吗？那一定不能休妻吗？用这种问题要来套耶稣哈。那基本上耶稣就给他们的回复就是，圣经怎么说呢？那其实基督徒的整个的一个原则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的原则就在圣经里面，它是不变的。那人的对于圣经的理解后的解释。那个叫做道理， 那事实上那个会因为个人的一些经验，个人的主观会变的，那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跟耶稣念的是同样的旧约，可是的从他们表达出来，从他们对耶稣的看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过自己的主观，非常主观的意见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认出那是他们在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到今天还是一样啊。所以第一群人出现在第十章的第一个部分，然后那你会看到在这里呢，耶稣已经快要靠近耶路撒冷了，等于是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会抓住时间，一方面面对这些会众也好，众人也好，面对这些要杀他、要害他的这一群人，好，他没有不理他们哦，他也没有嫌弃他们。一方面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把那个真理，每一次他面对他的门徒讲的时候，就是真理，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他一直很密集性要教他的门徒。然后一方面呢，要面对这些外面的那个为难也好，或者是问题也好，或者还是有生病的这些情况，哈，好，那么我们就看到的前面那一段，来到后段的时候呢，可以算是中段了哈，中段。那我们今天看中段，还有一后面还有一段哈，从17节开始哈，那我们现在从17节念到22节，17到22，好，17到22。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我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阿门。
好的，谢谢，好。一方面呢，请你圣经呢翻到马太福音，或者是你看着我的大纲，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哈。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跟从我。"
好的，
那少年，好了哈，
到二十一
咱们。
节对不对？19到21，对不对？还是还没有念完？有哈，OK，好。同样的事情，有马太的观点，好，就记下这一句。那么里面呢，跟马可呢，他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它是整个是同样的那个事情哈。好，那我们现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来找耶稣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个少年人。啊，如果你去看几个福音书的话，他是一个少年人，我就不跟让你们一一看了哈。第二个，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第三个，他还是一个官，少年得志，然后呢又有钱，还有地位。然后我们也看刚才念到了哈，那一些诫命的后面六条，他说他都守了，所以等于说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那么他来问一个问题哈，这么一个优秀卓越的人，到耶稣的面前，等下我们再来讨论为什么他要跪下来问，但是很可惜，就是他跪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呢，他得到了答案，他却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我们念到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他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然后到了下面的时候，耶稣就对他的刚才念到二十二节，哈，炎弟兄念到二十二节，然后炎弟兄你帮我们念23节，回到马可福音了，哈，第十章，哈，23节也念一下来。
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好，
阿门。
我们会看到几个词句，它是对等的意思。首先， 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官，这个富有的官问耶稣说，我如何做才可以承受永生？来到耶稣来回应这个问题给门徒的时候，他这已经不是对他了哈，他只是回应给门徒的时候，那么他给门徒的这个回应是说，进神的国，哈。然后刚才陈姐念的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好，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概念把它放在一起哈。承受永生跟进神的国，还有做完全人，它是等同的意思。你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等于说当如果我在问说哦永生的时候，等于说就是进入神的国，也等于是我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是从里面用到的词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好，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你这样一大段这样念下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你刚才我讲了，他是一个少年的副官，哈，他很有德性，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看到这个少年的副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目标、一生的理想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我谈到是善良，良善，那去找耶稣，而且是很诚恳的找耶稣，他称呼他叫做良善的夫子，所以我相信良善对他来讲是一个让他很崇敬很崇拜的一个，其实他不是针对耶稣，可能是针对耶稣的教导啦，啊，因为后来耶稣跟他讲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听嘛，对不对？好，但是他是一个，等于说他来找耶稣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耶稣那个良善是一个他的一个很耀眼的地方。那他要寻求啊这个永生的时候，他找的对象是一个良善的夫子。第一个，好，我们来想说他的要求，他的理想是在什么？我们在信神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理想，对不对？好，我们要的是什么啊？好，第二个，我这里提出来的是，他要永生，很明显的，好，他说我怎么样做才可以得到永生？他要寻求的是他所信任的，寻求的是良善，然后是永生。那我还空了一个三。或是我们来稍微我说过哈，我们有一些用我们的心来思考，我有点想象力哈。这个良善的夫子，他还不是 I'm sorry， 这个良善的这个副官哈，他还有什么追求？还有什么理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我们的一个很欣赏、很希望有的。那如果我们希望有的很多的话，就变成一种完美主义了哈。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哈。有没有人想一想他在追求什么？
师母，他想成为一个完全人。
他想成，你从哪里看他想成为一个完全人？
他想得到永生吧？估计他要进入永生。
对，永生，对，永生是一个良善我欣赏的，对。然后玉佳，你说他要成一个完全的人，请你解释一下好吗？
一个是从他对良善的追求，对永生的追求，然后他对于这个他还觉得不够，就是还要来找耶稣，然后他要就遵行律法，很认真的遵行，从小就遵守了。这些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在信仰上是有追求的一个人。
嗯，
他还觉得不够，他才来找耶稣，所以我想他是想成为一个完全人。
OK， 等于说他不满足于现状，可以这样讲，你意思是这样吗？
是是是是，
他的追求做完全人当作是一个完美吗？你认为他是在做他要追求完全人，因为完全人在圣经里面是有他特别的定义的。好，耶稣把他 追求呢，形容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个不是他自己讲的，是耶稣讲的。那么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意思解释成说，其实这个啊副官这个少年人呢，他是很希望追求极致的完美，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你认为他可以哈 ？OK， 好，那我了解你的意思。是的，是的，
师母，我觉得这个副官呢，他应该是除了他可能对这个善事，就是对这个行为，好行为有一种追求，他说是我要做什么。然后又是善事，就是他对这个好行为是一个良善的行为，是他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可以说是吸引他的一个东西。
行为做什
对，
么，对不对？
嗯，对，
他对于他做什么的那个是，他有能力做，然后他也愿意做，哈，只是他不想要做什么这样而已，对不对？哈，所以他是很有自信心的，可以这样讲嘛，哈。好，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对呀，是
对，
的，
他对那个好行为也是那种道德的高尚的行为，对他是很
是
有吸
的，
引力的，也是他的一个好像所追寻的，嗯，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呀，好行为哈。完美的好行为哈，这个都是哈，还有吗？
这我觉得这个良善的官给我的感觉是他蛮自负的，
啊哈，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他蛮自负的那样子。
你有眼光，
我不知道对不对了，可是我觉得他好像蛮自负
谈
的。
的对不对？是我们看到什么啊？那我们真正对的是一定要对准耶稣的真理，他讲的话了。好，他在教训，他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其他这些的话，我们就像其中的那些跟着耶稣的哈群众啦，啊，希望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啊，然后我们就是这一群门徒哈，跟着耶稣的，哎呀，所以你让你看到，当如果你是第一眼看到这个少年官的话，你认为他优越感很重，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哼。
是的，yeah， 对，
是
他就说我这些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我通通都做到了。
，OK，等于说他是一个很自己觉得自己，或许我如果从你从一个反面来看，他等于是自义了，很自义，对不对？
对
嗯哼，
，yeah， 是，yeah。
是自负啦，自义，是的，是的，那我刚才的问题是说。我们认为，就说他是一个自义的人好了哈。那他是在追求什么？这是我的重点哈。他是自义没有问题哈。甚至他都不晓得自己是自义的人哈。我们看到他不认识他自己，后来耶稣把他点出来了哈。那现在我们是在想说，这个人他的人生的理想跟目标是什么？难道他？我想他不会说把自义当做自己的一个追求目标。好，不会说哦，我就要追求成为一个自义的人，不是，自义是在无中把我们建造那个骄傲，把我们抬高起来的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他对良善是有尊敬的，不然他不会去找一个良善的夫子。他对永生这个眼光很远哦，他对永生是有追求的，然后他想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好，那如果这个对到刚才那个 Jenny 讲的，就等于说他太高估自己了。好，他可以完美哈呀。然后刚才刘磊说他是追求一个好行为的人，嗯哼，是的，还有吗？
他会想要来，就是说，希望耶稣能够称赞他那样子，有没有这种，有没有可能？就说他的出发点是不是想要耶稣来称赞他那样子？因为他说他这些通通这些什么诫命，他通通都守了那样子，也不是。
我想，这个由我们来自己去感受这个，你是不是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可能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是或不是，哦，他也不在场，我没有办法问他哈。那不管怎么样，你讲出他有一种很有，就是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哈，那他就一副就是觉得说我是很，等于说我可能是。一个100分的人，他可能这样想：100分的人，可是呢，我现在要加上， 啊，知道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或者说98分吧，啊，我就这样讲吧，有可能，有可能，啊，还有没有人想到他追求什么？
师母，
嗯，请讲。
我觉得从这个人他已经做的里面，他知道可能这些都还不够，
嗯哼。
他已经做的都还不够，但是他还在寻求更多的答案。
嗯哼，他在追求一个他还没有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哈、哦，等于说有了，他在追求一个他不知道的答案，而且他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上进，他是一个愿意更好的人，可以这样讲吗
我是有这种感受的。
？OK，好的，好的，嗯哼，他，我想他财富哈、啊，世上。的财富，那我可以这样讲，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物质方面的哈、啊、丰裕了哈、啊，就是很富有这个方面呢，我相信也是他的追求。他可能跟那个啊无知的财主很像哈、啊，就是他懂得存粮，懂得计划啊，懂得经营哈、啊，那所以呢，他才会成为一个。家产很多的人啊，我想这是他世界，也是他的追求。其实我们讲这些项目，他追求的都好像，其实也都跟我们也都不会很陌生，对不对？好、啊，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他追求那么多了哈、啊，但是多少我们都有差不多的特性。嗯哼，还有吗？你认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刚才经理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很自负的，啊，他希望别人肯定他的，不是肯定的，好像是他觉得他是一个卓越的了，哈、啊，就很显眼的一个卓越的，啊，很自信的，然后他很愿意追求，等于说他愿意更多一点，啊，这些的话还不够，他的理想是很高的，蛮高的。
他心里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迷茫、有些空洞的地方，所以他会来找耶稣。他虽然他有这些，就是有世人或者他觉得可以让他满足的东西，但是他可能觉得还是不够，就是他心里有个空洞，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缺什么，所以不然的话，他要真的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好了，他也不会来找耶稣。
应该有，是的，是的，嗯哼，他来的时候呢，他跪下来，啊，跪下来，这个动作呢。让我觉得说他事实上是很诚恳的，而且他认为他问这个问题对他来讲是很认真的，相对的，刚才啊谈到说他可能是一个很自负、很自信、很自义的人哈、啊，都有哈、啊，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分数打得很高，这个我都遵守了哈、啊。但是一方面，这样的人可以在大家的面前专门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的门徒有没有这样子跪过他？哈，耶稣有帮门徒洗过脚了，但是他的门徒们哈没有这样子在耶稣面前为他做这种事情哈，跪下来，然后尊称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记得上次有谁问我说，在旧约里面有没有永生的概念？哎，玉佳是你问的吗？
是师母。
是哈，OK，好，那今天刚好也给你一点另外一个答案哈。那现在我给你们的纲要里面呢，有一个是立位记，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的永生的概念，旧约就有了。好，我们就看到约伯，他就说，在我这个肉身灭绝之后，我要在救赎主的面前站立。那个就是他知道说他可以，他身体结束，他还是可以活着。但是旧约的时候就有，而且约伯是早在亚伯拉罕。好，比他都早的时候的同时代的人了哈，所以呢是有的，但是他的描述方式呢，跟我们现在了解的哦，信耶稣得永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想到得永生就是上天堂，对不对？好，好，我们看我给你们那个大纲，立位记18章第5节旧约哈。
所以，我们有时我的利率典章 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自己说的话，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面对试探，他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要依靠神口所出的话，这个都是旧约的概念。好，他们对于这个活着，因此活着的活，比我们的概念还要深刻。因为我们想到死活，如果没有信，没有认识神的人，死活就是身体，就是一口气没了，就是死了嘛。好，那亚当夏娃吃了不该吃的善恶果的时候，他们等于就是不听话的之后呢，耶稣说，神说你吃了必定死。那个死活就是现在这里的活，死活就是你如果遵行的话就必活，等于说你的全人是永恒的，是永远的，好，是不会死的。那这个犹太人他们对这些概念是有的，对摩西的律法也是熟悉的，所以当他问永生的时候呢，是这个概念。好，那里面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一个重点就是说呢，要遵守律例典章，遵守神的话。好，所以呢，耶稣就针对他所理解的跟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哈，为什么耶稣只有列出六条诫命让他来回应。诫命十条啊，好，那他就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好，不可亏负人，然后孝敬父母，等于说这个是后面嘛，好，第六条以后后面，好，那这个是他针对哈，耶稣在教导的时候，耶稣在面对啊，他的这些四周围的人的时候，他一定是会针对他们所理解的，他们所熟悉的，所以他就让他去，他回问他说，那你诫命你都知道啊，啊这些，那他就说呢，我都守了。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去他的问题哈，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他用的是承受啊，等于说可以得到啊，可以拥有永生。嗯哼，那旧约的概念是你要遵守，那他认为他已经遵守了。等一下我们要来谈为什么耶稣不列前面四条。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首先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这也是旧约的概念。因为在旧约里面呢，犹太人的概念是良善的只有一位。这个并不代表这个副官，这个年少年这个副官，他这个遵守诫命的副官不懂。他懂。啊，所以刚才Jenny 呢，他讲的有他的道理哈。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良善的只有一位。诗篇第100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到永远，他的信实到万代。所以当旧约里面在形容良善的时候，只有神，只有在形容神，没有在形容人的。所以耶稣很直接的说，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耶稣知道他并没有把他当神看，他叫他夫子嘛。好，那既然把我当作夫子的话，那你为什么会称我是良善的呢？在犹太的观念里面，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这个是他，耶稣知道，他也知道的。那他没有直接，没有耶稣没有给他机会回答了哈。那事实上这个反问呢，已经在指出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了。好，你或许很追求良善，那你来找我的时候，你明明是称我为夫子， 那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无形中等于说，你认为一个人啊，夫子就是一个人嘛。那么一个人呢，是可以到一个地步呢，做到良善，用做的哈。因为他说做什么可以成就永生，可以做出来，或者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好行为哈，可以够到良善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哈。好，我们打开一下诗篇。诗篇的14篇应该是 ,14 篇。诗篇的14篇。二到三节哈。这个不是只有这一篇有哈，有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哈。没有义的哈，人是没有义的哈，他们都偏离正路，正路。诗篇14篇2跟3节，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信耶稣，接待耶稣的一个入口，就是我们一定要悔改。那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们都是在罪里面，我们都是在灭亡的路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转。那个悔改就是要悔，就是悔恨啦、啊，或者是后悔啦，哈，然后就要改，就是要转过来，转向神。本来是往滑路在走的，本来就是一同大家都一样在走一条灭亡的路，可是现在呢，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活路，我们转过来。那基本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所以刚才我们在想的，好像那个经理在讲的，确实是哈，他自己认为自己已经有什么了，好，那他如果会称一个夫子是良善的，等于说他也很希望像耶稣这个夫子一样，哦，那他很欣赏了，很欣赏。所以他并不是没有这个概念，可是他心里面是有一个，因为人如果没有接受神的这种赦罪哈，没有体验过这个耶稣为我死赦免我的罪的话，他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我相信他很做人真的是非常的循规蹈矩，他真的是非常的优秀，他尽其所能的做到什么都非常完美，我认为他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很卓越的人。好，但是呢，问题是在真理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没有良善，人都没有一个做这里说没有行善的哈，所以我特别提到这一节哈，并没有行善的。刚才刘磊说他的行为，他可能很注重他的行为，他认为他的行为是善的、良善的。可是圣经很清楚，这个他也有这个概念啊，但是他却有一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自义在那里。他认为承受永生就是我守了这个诫命，然后我呢也都很尽心，我都很我反正我什么都很好啊。所以从这里再加上去，就好像说我现在有的98分了，那我如何得到那2分，有点类似这样。好，那基本上耶稣全部都把它打翻了。好，他说只有一件事情，你少了一件事情。好，那一件事情呢，不管你前面那边有98分、99分、99点几点几哈，点点点点哈，点多少哈，那一件事情没有就等于全部没有。所以这个是救恩的概念哈，就被拯救的恩典就没有一点点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其实本来也就像这个年轻的副官一样了，有的人很优秀的哈，那有人当然比较有自卑感呢，觉得我也没有这个，我也没有那个哈，可是基本上我们的追求，为什么我们会跟人家比？为什么我们会羡慕？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要的就是那些东西嘛，是不是啊？包括他要的那个世界财富啊，啊，其实我们在想他要追求的都是没有错哈，不要有的这个，我不认为这些错。你看耶稣看到他，马太福音怎么讲？耶稣看到有没有就爱他？ 耶稣没有说，哎呀，你看你这个那么臭屁啊，那么自大哈、啊，还来哈、啊，你不是怎么还称我什么？他其实是要提醒他说，只要是人没有良善的，如果你们把我认成一个人一个夫子的话，你那么的崇拜我的话，那我绝对也不是良善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犹太人应该有的概念。可是这个不是概念而已啦，基本上他的心里面就没有这一份认知。等于说呢，他好像爬在一个什么塔一样哈，就往上爬往上爬，爬到最后就是永生就是在最塔顶了哈。可是呢到那里还少了多少哈，他就想爬上去。可是耶稣说不是这样爬上去的。到后来他跟学生讲，就等于是全部都要打掉啊，是从零开始。那我们后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耶稣给他的答案哈。所以还有没有人认为这个年轻的副官有对他有什么感想哈，或者说我们也一方面也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有当中也有我们一些影子在，以至于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会有看到有些人说，哎，你看我犯的没有像他那么这样的哈，我也犯罪，我有罪他有罪，可是呢我想我没有他那么严重，我没有他也会有这种想法。他基本上耶稣救我们的时候哈，看着我们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而且呢我们越做不到的部分，我们越够不到的地方呢，越是他更多的恩典。所以他说，我饶恕的多，你们对我的爱也会多。那我在这里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谁要回应刚才我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这个年轻的副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他的人生是在追求什么？我讲的追求什么并不代表就一定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羡慕，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有一个追求啊，到个地步呢我们也会很失望，说哎呀我怎么没有那一份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来稍微分享一下，说为什么这个少年人跪下来问耶稣。两个问题，一个是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跪下去问，第二个问题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刚才我们在揣测哈，在想象说这个少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架构这个人哈，他的人格，他的行为，他的他的大好，他我们看不到的人是什么样子，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精神是怎么样子。那么现在我们来想说，为什么这个人他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那后来为什么又忧忧愁愁的走了？
就我觉得他是很虚心的态度，然后呢，他是很谦卑的到耶稣面前来，然后他很真诚，他也很渴望就得到答案，他是真的是很想要得着点什么再走的，把他心里的那个疑惑或他那个想要求的那个有找到答案这样子。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是。我会想说哈，那个虚心本身呢，我认为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很诚恳，很虚心似的，等于说我愿意在人家面前承认说我不知道。好，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骄傲的吗？我觉得也不是骄傲，但是自义是一定有的啦，因为他认为我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只要再加上做什么啊。那他那个可以这样跪下来在耶稣的面前呢，他事实上是很真实的一个人，很里面是很诚恳，是很有热情，然后他不掩饰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这样的形象好，因为他问的问题称呼耶稣称呼错了，或者是他问的他到后来也没有听耶稣的话，把他完全把他否决掉他这个人的人格或他这个人的啊， 我们不是在看，我们看人不是看说好人跟坏人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事实上你看到那些要敌对仇视耶稣的是一群同样是犹太人，这个也是犹太人中的一种典型，我相信不是只有他一个。因为犹太人有神给他们的律法，犹太人有一种优越感，很自然的优越感，他们知道我是神的选民，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然后给我们有地业，然后呢给我们成为王国哈。那他们是有一种优越，即使他们已经亡国了哈，就是灭亡的亡哈，那但是呢他们心里面那个优越感是存在的。但是他这个时候的那个态度跪下来在耶稣面前哈，我体会到啊，怎么讲呢，很遗憾的哈，就是说就差那么差一个说不认识耶稣。他等的其实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啊。那都有那些概念，都有那些知识，而且那么真实，因为耶稣说他看到他就爱他，他是一个可爱的人。耶稣没有意思要清算我们的我用这个字眼我们比较了解了哈，就好像要让我们做一点清算，说哎呦，自我检讨我是怎么样的，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没有否认他所有的，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态度啦，我觉得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虽然背景不同，没有像他那么有钱哈，可是其实我们都有这一面，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是人的常性，本来还没有被拯救的时候，我们的常性就是这样子。他很真实，那前面那些犹太人要抓耶稣的那些人不真实，他明明里面像坟墓里面的装骨头哈，外面要装得很那个，但是不真实啊。那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嘛。那么其实这个副官是很真实的。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如果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到中间，大家都会觉得太出色了，这样子谦虚来寻求神，都会给他一个很高的一个评语。我就是因为他很真实，而且他又这么年轻有为，然后又这么虚心的来求教，如果放在现在的传道人，大概 99% 都是觉得赶快拽进来，不要，千万要留住，
而且赶快给他服侍，对不对？
对对，是
哇，赶快用他哈。
我觉得说我想回应后边那个他为什么忧愁的走了，就是说他实际上耶稣就是把他里边的问题直接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给他挑明出来，当他等于说要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而且要面对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英文说的就是来就是那个 rubber meet road， 就是说真刀真枪了，这个时候他里边的这个东西就显露出来了，
脸都青了哈。
对，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里边深层的这个问题，所以当耶稣帮他指
点，他可能也有一个预备的答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就是
一个预备，大概就是那些，但是我不确定就像那个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一样，你是从天上来的，他很想探知一下到底我现在当然那段尼哥底母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为什么来的哈，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很对耶稣是很肯定的呀，所以等于说你认为说他是带着一个你再讲一次，你认为他是
怎么，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面对了他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他里边生命中那个深层的一个问题，他可能也而且一下子要做一个抉择，他大概是没有办法，他一个是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再一个这个问题真的是要命的，就是说变卖所有，所以可能对他那个冲击也很大，而且耶稣给他答案肯定是他没有意思，肯定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讲很好了，再往上加一点点就可以了，结果完全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耶稣给他的一个回应，这个太出乎他意料了。
是呀呀， yeah, 有可能是。你们可以再加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才感觉那个问题可能也很可以思想，到底他认不认同耶稣的话？ 再加一个问题，自己写上去哈。到底他认不认同耶稣的话？刚才有的是说，他感觉好像突然间看到自己啊，因为耶稣提到的是把你所有的变卖去周济穷人嘛，哈，然后啊还要来跟从我，你要也存财宝在天上来跟从我啊。那后面有一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对他的财家也很多。请讲，请讲。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两天我看那个《生命纪刊》那福音大会，其中有一个牧师，他就是因为他就去很台湾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带着全家去了那个。应该是蛮年轻的，去了新那个 Papua New Guinea 去做宣教士，然后他就说他当时去做那个青少年牧师，很多多少年以前去，有一个老姐妹就说：“哎呀，我太高兴了，你来我们教会做这个牧师。”他说，但是他心里知道，如果是他这个老姐妹的儿女去做牧师，他肯定不高兴的，是不愿意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里面这个深层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所表现出来可能不是一样。他说你们现在都很为我兴奋，就是我去做宣教士了，但是如果是你的孩子做宣教士，你们还会这么鼓励这么高兴吗？我就想到这个，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他以为他有这个东西，但是当那个真是要做命选择的时候，人里边那个他头脑都是认同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中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会去抓住那个我们以为我们头脑中认同的。
或许我把刘磊表达的做一句用几句话形容了哈，到一个地步他听到这个答案，他就认为说怎么是这一回事啊，就完全跟他的整个的那个就对不起来啊，一下就懵了。嗯哼，到底他认不认同耶稣讲的？
心理上肯定是不认同的，要认同就不会走了。如果他生命中真的认同的话，他就大概是
要忧愁啊。
对，他认同，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到。
我觉得他是认同的，他认同，然后才忧愁，也就是他忧愁是他做不到，那说明他是认同。
对的，对的，他做不到。终于有一件事情他做不到。而且这个偏偏就是那一件不能没有的那一件，因为永生是针对神的，从旧约的概念，永生是针对神的话语，我们要遵行的。然后不管他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证是什么，在神的位置还是在人的位置，好，他是很愿意听耶稣讲的。可是我想这个时候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我竟然也有我做不到的事情。而这个做不到事情呢却是我可以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家产的主。啊，
懂了懂。
呀呀呀。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好不好？我说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啊，但是这些不是答案的问题，是我们去思考。那我们把这些思考的当时候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讲的话也拿来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就有益处。神的话是活的，对这个年轻的这个少年官对他有用，对我们也是一样，是真理也是有用的，好，一定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师母，我觉得那个其实这个说的是青年财主，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我们经常都是这样，其实甚至是可能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就是我们也知道圣经里这么说，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我们需要去做，而且这件事你要说好像也认可，然后就像刚才刘雷姐妹说的啊，你要说去宣教啊，可以啊，那我们宣教是很伟大，我们需要宣教士啊，世界需要去宣教啊，说的都很好。一到说你家孩子愿不愿意去，那肯定就说哎呀，那还是别去了，或者说是类似这种事情，都是我们都知道道理是这样子，但是一到点出来的话，然后大家就都忧忧愁愁的就不吱声了，就都脸上就变色了。 对，然后对，都是那么一说，哎呀，世界上什么，我们要去中东啊，伊斯兰那边宣教啊，你要一说去，他妈立马就大家就又不敢，就不就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很多这种，甚至一些小事都也是这样，
好
对，
好，
我们
这个宣
规
教
定。
的事，我倒是觉得说，不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来看这件事，这个副官的那个哈，因为宣教的事情，我个人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呼召，
是，
说我凭着
啊，
给勇，好，我敢去，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因为我很勇敢的去，不没有。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那份圣灵的一个运行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是。
就是说我就要立，我就要人家在念什么科什么科，我就要念这个宣教科。我想不是这样啊，所
对，
以跟这个事情的，
不太
我
一
倒
样，对，
没有
是，
觉得说是这样来
这个
讲，
例
你
子
弄了一
不是
套，
特别合适，就是
他大
说
概是
是一
指
个，
父母。是吗？
对，
那个人是指父母，就是说那个孩子他是很清楚是要宣教，但是他的
但
父
他
母
父母，
是舍不得，就
不，
觉得说怎么
对，
孩子可以去宣教，是父母的这个心智是讲
对
到了。
对对，就是说
那
其实他也。
等于说这个孩子是父母的财产，对不对？
反正我们经常会有，哪怕就不是说这种宣教的事，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些怎么说，不知道怎么举什么样的例子，哪怕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饶恕啊，要去关爱别人呐、啊，或者是就像这样的小的事情，哪怕我们去，哪怕就像其实很多教会的，就是像奉献这种事情也都是啊，我们都说这个十一奉献，这个奉献的怎么样啊，但是一到那个什么时候，大家也不见得，我
不审
反正
核，不审核。
对，我看很多也没有，对，是这样，这
要，
是能自己能做得到的，这也不是需要多么呼召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对，反正很多事情吧，我们说的都明白这个道理。
很实际，对，对你讲的很实际，是的，是的。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哈，就是基本上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信耶稣，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盼望，可以这样讲，好，就只有一条路。刚才我等一下我有一条，为什么只有一条路哈？我们要知道人的问题是堕落，是从神给我们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给人很美的伊甸园，还有给人很美的一个永恒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哈，掉下来了，跟那个堕落天使一样，掉下来了。那我们要被救出去，不要叫就被提拔上去，被救上去的那个部分呢，是新约说的所谓，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堕落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神给我们一个办法，没有神用这种救赎或者是付上赎价这个办法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够到原来的标准的，可以这样讲。我想要表达什么呢？我要表达的是，其实我们当耶稣救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为什么需要耶稣？一直到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的工，我们才会看到说，原来我离神那么远，我掉下来了，我堕落了。那个部分呢，只有神的恩典，我才有办法够到，而且那个。其实这个少年官对于永生的这个态度是对的哈，这是很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可是问题是，他把他的重要性跟其他的，把它放在一条平线上嘛，比如说我的品格啦，还有这个 我的经营呢、啊，我对我的财产，你看我有那么多哈、啊，这也是个见证，你知道吗？哦，我忘记跟你们讲，其实这个旧约的时候哈、啊，对于有财富的人，他们认为是神的福气，神给的福气。那就是为什么下面哈、啊，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刚才念完之后的几节，我们继续念几节好了哈，我们再回过来讲哈。好，那他就忧愁的走了哈，所以呢，耶稣就对着他的门徒，耶稣要对门徒开始教课了哈。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那门徒就稀奇他的话，哈。好，我们先把耶稣的话空下来哈。门徒的稀奇是什么呢？跳到26节，哈，门徒有一个很稀奇的问题哈，哈，像这么一个神赐福他那么多财富，因为他们的观念是福气、地业、产业，那是神的，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对犹太人的祝福都是这样啊。如果你遵守诫命，我就让你有很丰富的什么，丰富的什么哈。所以他们一听的话就想说啊，那这样的话，这种人神赐福的人都不能进神的国，那还有谁能够这样？谁能得救呢？哦，这个是第26节啊，26节门徒的稀奇的问题啊，那这也是耶稣要教他们的问，要教他们的。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哈、啊。好，那先回过去好了，先回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部分啊，谈到说他那么忧愁的走了，嗯哼，想一想为什么让他忧愁？
他还是挺爱世界的嘛，
嗯哼。嗯哼，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嗯哼，放不下，对不对？啊，
对
呀呀，放不下，嗯哼。所以我说他，
圣经里说的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啊、哎、哈，
圣经里讲的这个是他的产业很多，那这些对他来说那就太难了。
嗯哼，嗯哼，嗯哼，
嗯，就是很大的一个考验。
嗯哼。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耶稣要讲的一点哈，不晓得有没有你们看完有没有跟我一样哈？我有一个里面有个问题说钱财何罪啊？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刚才家那个玉家说他怎么样？太难了，那越多越难。有人说哈，有时候我们说十一奉献哈，100块奉献。诶，十一的一百是多少？10块的，
10块的还是
高点？100块放在10块还好哈、啊。等到如果你有上万啊，上要那个数目就很多了哈。呀，嗯哼，我刚才是在讲这个。等一下，我回到我们刚才在讨论
钱财何罪？
哦，钱财何罪？哈、啊、呀、嗯，到底他在忧愁什么？我说为什么他忧愁？走了，
因为耶稣讲的这个他真的是做不到。我想我们中间如果耶稣这样对我们也要求把你的这个都变卖，可能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做到、嗯、不要说他做不到、嗯、我觉得现在可能95%以上的人都做不到、嗯、但是耶稣知道那个就是梗在他横在他跟随神的是他最深生命最深层的一个问题
呀。Yeah.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哈，他们就是全部都公用嘛，好，就大家都一起变卖然后公用哈。这个方法性的事情不是重点。耶稣的重点有一个地方很重要，他说他跟门徒的解释哈，他说哪一种人你刚开始说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难呢、啊、我请我们了解哈，耶稣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爱他，他一定有让他觉得很可取很可爱的地方。然后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如何了哈，我认为那个人忧愁其实耶稣的心也是很忧伤的啊， 就这样子看着他走了，就差这么一个这个决定啊。然后他在讲说是何等难的时候，我认为是耶稣在叹息，为人的叹息。然后后面又讲到，好，二十四节，诶，有谁？我等一下哈，我请一个人来念这个二十四节哈，第十章的二十四节，谁愿意念这一节？就第十章的马可十章的二十四，我讲二十四对不对？啊，
对，
我帮我们念下来，
我念吧，师母，我正好打开。
嗯哼，
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好，现在请哪位回答我，耶稣的重点是在钱，还是有别的重点？刘磊，你不要回答我好吗？好，请别人回答一下。门徒
依靠，
对啦，依靠，啊，依靠钱财，这个妥不妥当啊？特别是这个时代这个年代，依靠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投资啦，哈，401k
退休计划存款，
对啊，依靠钱财
到底可靠吗？到底可靠吗？其实我前面那个是耶稣的一个叹息，何等难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把神放在一个我的唯一，我完全的依靠的话，那我们当然我们都要依靠什么的啦，对不对？那我们就对别的会有依靠啊。那个别的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偶像了。就是说我没有那个不行，放不下嘛，那个少年观放不下。我没有那个不行，或者是我把它当作是我的生命里面的大部分，或者是最重要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就会难，当然就会难，哈哈。那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个解释，难在哪里呢？难在于说，你如果依靠的这个会用得掉的钱财，依靠这个，圣经有一个描述说万恶之根，会让我们贪心，会让我们就是不见得是建造我们的啦，依靠这个的话，那当然对我来讲啦，当我念了这一段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像他是有钱财或产业的人，我可以这样讲，我没有，可是并不代表我没有这个问题，我或许我有依靠别的，有的人依靠他的哪一个人啊，或者是他的才能，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很多了，那基本上呢就是偶像，也就是前面那四条耶稣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要为我雕刻偶像。好，那个四条完全是针对神的这个部分。就是只有绝对性的，只有那个是绝对性绝对的，就是会百分之百的是针对神的。那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罪就是两条，一条就是拜将，他们很容易就会去在神之以外拜偶像。对我们来讲，或许我们没有拜那个有形象的偶像，我们有其他的偶像。像现在很多人很多人非常注重我应该吃什么，我今天应该要怎么样保护我的身体，要建造我的，这个都没有错。我说过这个年轻的护工为什么耶稣爱他，他不是做错事，他追求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可他就少那个我们堕落的那个部分，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依靠是重点啊，依靠是重点。所以耶稣再次的叹息，他说是何等的难啊。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难到一个说到一个地步可能是不可能了， 骆驼穿过往下面那一节哈，往下面那一节，那个美莲在吗？今天美莲上来吗？
在。
哎，美莲，你帮我们念第十章的第25节哈，把它念到25、26、27好吗？嗯哼。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
好的，谢谢。其实这个副官没有认识的点，就是他有他不能做的事，做不了的事情。那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形容词哈，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个很明显的很直白的就是说，那么大的一只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那个针的那么小小的眼，这个很明显的比喻性的一个描述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门叫做针眼，那个门就是针眼啊，就是那个门的这个小门，但是他们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那个小门啊，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小门。然后呢他们那个小门呢，就是特别是在晚上才开的啊，就是因为白天有大门嘛，那晚上的话就怕有一些就是要保护啊，所以就只有开那个，有的人要进去的话就只有开小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解释方式了。但是呢你要直接说骆驼那么大要穿过针的眼，这个就这够明白的了。好，那个骆驼要进入那个小门呢，首先它太大了嘛，好，它还要跪下来，然后呢东西，它骆驼是驮东西的，都要卸下来。好，那事实上他们有的人不太赞成说把它当作是那个骆驼要穿过那个小门，因为基本上它还是穿得过去的。但是这个骆驼穿过针眼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了。好，不可能了。哼哼。那或许也是啊，因为他的语法是说比他还要容易，可能骆驼穿过针眼那个门是可能的齁，但是不容易的齁，可能这样讲齁。好，没关系，我就让你知道有这种两种解释方法齁。好，那所以引起门徒就说，那这样子连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都不能得救，那谁能得救呢？耶稣就回答说，在人是不能，这个是真理了哈，没有一个人能，可是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基本上我们都要到一个地步说，我根本是没有路走的，我根本是没有盼望的，我本来就是一个灭亡的人，但是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而且神看着我们，就像耶稣看着这个人，我们把他看成他是自义的，他是骄傲的，他是不懂真理的。你难道不懂说救恩是要靠着恩典，不是靠着行为吗？这个我们都可以讲很多道理，对不对？可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觉得很感动哈。我看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他知道他的问题。耶稣对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他有很多产业，他一定知道他现在的为难是没有办法专心走永生的道路的为难，是那些伴着他的，他里面有偶像，可以这样讲，其实他是有偶像的啦，完美是一个他的偶像，然后善良也是他的偶像，那其实他不可能善良。所以这个时候耶稣是一个叹息哈，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嘛，良善一定跟着慈爱啦，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看着我们是怜惜我们，是怜悯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 耶稣把这个永生的真理告诉他了。好，那回过刚才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不列前面的四条？我们来想一下，耶稣说这个你守了，这个你守了，把六条都列出来了，前面的四条为什么没有列？照理讲十诫是十条，
因为前面四条就是这个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的问题，
他的问题 OK，
他能做到的其实很多很多我们平常做到的也是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后面的吧，看起来在周围人看起来、比如说我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这都可以做到，但是心中还是有一个偶像，可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啊、依靠人际关系啊、依靠什么自己的管理啊什么的、钱财都有可能，所以这其实前四条反而是不太容易，因为表面上不太容易做到，就是不对，就这个表面上很容易做到后面的几条，比如说像法利赛人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这个容易，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心里去除掉所有的偶像，一心只依靠神，其实反而是比较难的，就是这个财主其实没有做到的是前面的这些。
那为什么耶稣不把它列出来，就让他知道说你看你这四条做的吗？你会体会到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做吗？
因为我觉得还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知道他其实平常这六条后面的这些是他日常都在做的，他也很谨守遵行，他有很多优点，但所以可能是耶稣没有直接，因为耶稣比较也爱他嘛，所以并没有直接就点出他来，就并没有那种批评指责的语气，所以只是想引导他，就说其实你要能放下你的钱，你就相当于放下了偶像。对，就是这种含义吧，我觉得还是耶稣。
那你认为说人比较容易做后面的道德性的哈？
对对、
那前面那个是因为我们觉得是觉得我们会忽略掉，你认为从你的角度？
我认为对，因为这个你说表面上一些功夫，我穿什么吃什么，这个确实在教会里面大家看来我也很容易做到，但是我心里有没有偶像这个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隐藏在自己内心的一个
隐藏，
比如说依靠，对对对，
是的是的，我们隐藏的我们看到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哈，也很孝敬父，对不对？
对，
他们讲人也不偷人也不侵占人也不贪心啊，